足取经的玄奘大师。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粤语翻译。八戒佛教总会总办人。
玄奘大师是生在隋文帝仁寿二年，即是西元601年。他是河南陈留人，俗家姓陈。在他幼年的时候就有个人的智慧，他七岁就开始读五经。在13岁那年，他跟随他的二哥长哲法师去到洛阳正道寺出家，在那里他诵集经典。根据隋朝的制度，凡是出家修道的人就必须要经过考试合格，至颁发证书，即是出家人的道牒，这样才能够有资格去做沙弥。在这个时候，刚刚洛阳又有这个考试了，但是因为玄奘大师年纪还是很小，所以就不能够参加考试。不过他站在考场的门前在这里徘徊，而且还望之轻叹，因此他就被主考官郑善果发现到了。他认为玄奘大师是佛教的龙象，因此就破例特别将他取录。大师在20岁受完具足戒之后，就到处去参访善知识，但是他发现其他的法师所讲的是同经典有所出入，而且还令人无所适从，尤其是17地论，他的见解是跟他们不同。于是他就发愿要去天竺，即是今日的印度，来去研究经典，希望能够解答他的疑惑。由于去天竺的路途是要经过崇山峻岭、崎岖不平的山道，因此大师他在未启程之前，首先就练习爬山越岭的技术。首先他用啲台台凳凳之类的物件堆成假山，然后由呢边爬到去嗰边，又再由嗰边爬返嚟呢边，一日练习好多次。后来他自己觉得他爬山的技术都唔错啦，然后又走去山上边实地练习。大约经过一年之后，他的技术只能够达到熟练。于是呢，他就上表申请要去天竺取经了。但是当时唐朝的法令是禁止人民出境的，因此大师亦未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批准。不过大师他已经拿定主意，无论批准亦或不批准，他都决定要去天竺一行，所以最后他不得不私自出境。他由长安出发，只身向西行，经过一个山洞，见到洞口有好多蝙蝠粪。当时大师就在想，这个洞里面一定是没有人住的了，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蝙蝠粪。他好奇的心理就令他不知不觉地走入去个洞里面。在没几远的地方，他就发现有一个怪物，这个怪物的头上面的头发都打成一堆堆的结，而蝙蝠 就在那里造成一个蝙蝠窝，这个窝里面的小蝙蝠就在那里吱吱喳喳地叫，而这个怪物的面上面的尘土非常之厚，好像一个石头人。当大师走近啲，仔细一睇，原来是一位老修行，已经在度入咗定。大师就念阿弥陀佛，令佢出定。一阵间冇几耐，呢一位老修行就开始喺度喐啦。大师就话：老同参，你坐喺呢度做乜嘢啊？老修行嘅嘴喐咗几次，才能够发出声音。我在这里等待释迦牟尼佛出世，以便帮助他来去弘扬佛法啊。大师就说：老同参，释迦牟尼佛已经入了涅槃了。老修行一听就很惊奇地问：释迦牟尼佛在哪一个时候出了世啊？大师就说：在1000多年之前就出现于世了，佛灭道已经好耐了。老修行又说：既然释迦牟尼佛已经入了涅槃，这样我还是入定等待弥勒佛出世，我自再来帮助他弘扬佛法吧。大师就说：老同参，你不要再入定了，等到弥勒佛出世的时候，你又或者会错过了机会，不如现在你去长安城投生，将来我取经回来之后，你就可以帮助我去弘扬佛法了。老修行一想，大师言之有理，于是就答应大师的要求了。玄奘大师又对他这样说：你去到长安城之后，你去找有一间屋最高的，屋顶是黄色的琉璃瓦，这样你就走入去啦。于是老修行就辞别了玄奘大师，大家分手，一个向东走，一个向西行，各奔前程了。玄奘大师经过跋山涉水，遭遇到好多灾难而无灰心，而且曾经这样发誓话：宁向西天一步死，不愿东土一步生。大师这种为法忘躯的精神实在是非常之伟大，所以他完成了他伟大的事业，对中国佛教有所贡献，他创立了唯识宗。所谓见贤思齐，我们希望要成就道业，就应该要以大师做宝鉴，要以他做我们的模范，向他看齐。我们要将本有的智慧现出来，为佛教贡献一分力量。话又讲返转头了，玄奘大师一日复一日这样餐风宿露，披星戴月向世前行，他抱住坚忍不拔的意志，不到目的地天竺就缺不休息。他经过千辛万苦，在路上行走了3年，终于他到达天竺的佛教大学，即是罗兰陀寺了。他拜戒贤论师做师父，戒贤论师是当时天竺唯识学的权威，大师专学17地论和瑜伽论等等的经典。当他学成归国，路经曲旅城的时候，被戒日王的邀请，就在那一个城里面成立了一个辩论大会，当时参加有18国的国王，以及大城和小城、婆罗门和外道等等，总共约有6000人，所谓盛况空前。 大师做论主，他称扬大乘，聚作论义，而且写了跨在会场的门外，并且说如果有人能够改一个字，就愿意拜他做师父。经过了18日，都没有人能够改过，最后大师得到胜利，名扬五天竺。这一位鼎鼎大名的玄奘大师，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在贞观19年，即是西元645年正月24日，大师就回去到长安。当时出家人、俗家人出来迎接大师就有几十万人。唐太宗皇帝亦都派相国、梁国公、房玄龄等等做代表去欢迎大师在宏福寺从事翻译经典工作。玄奘大师在天竺留学了12年，他在路上往返耽误了5年，他就是中国留学生的祖师了。大师取回的经典有520箱，计有600多部，他将全部的经典都贡献给国家，因此就得蒙皇帝召见嘉奖一番。大师见到皇帝之后，就向皇帝贺喜，恭喜陛下。太宗就觉得好奇怪，咁话喜从何来啊？大师就话：陛下得一位太子，今年应该已经18岁啦。太宗就有仗义金刚摸不着头脑嘅感觉，咁话冇啊。玄奘大师个心就喺度谂：我明明只是老修行嚟投胎，点解会冇呢？于是他在定里面去观察，哎呀，原来老修行走错门，投错胎，他误入屈迟敬宗的屋企。大师将这一段姻缘就向皇帝报告了。太宗就说：哦，原来如此，那你就去度他吧。于是玄奘大师就专程去拜访屈迟敬宗将军，他将他的来意说明，就要求见公子一面。屈迟公就叫他的仔来拜见大师。玄奘大师一见心生欢喜，因为他见到这一位公子的身体非常之魁伟，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是在法之气，所以他就开门见山地说：你跟我出家吧。这位公子一听就觉得莫名其妙，好不欢喜地说：你讲什么啊？叫我出家，岂有此理，拧转身就走了。后来屈迟敬宗的公子出了家之后，他的法名就叫做窥基。玄奘大师他没有办法，于是就请太宗皇帝来帮助成就这一段姻缘了。太宗他为了要逐佛为命，于是他就下诏书叫窥基入朝，强迫他出家。窥基他严辞拒绝，违抗圣旨，经过玄奘大师再三咁劝慰，他就勉强同意，但是他有3个条件。第一，他不辞日中一食的戒律；第二，他不断酒欲；第三，他仲要有美女。这3个最苛刻的条件，玄奘大师都一一答应，而且仲对他咁话：绝对冇问题，样样都照办。所以在窥基出家嗰一日，就载咗一车美女、一车肉、一车酒，陪他一起出家。自长安的人就称窥基做三车和尚了。窥基他来到寺庙之后，他听到钟鼓之声，豁然大悟，他知道自己就是那一位老修行转世来帮助大师去弘扬佛法的。 於是乎他就將那三車酒、肉和美女趕回轉頭，而且還嚴守清淨戒，專心去幫助大師翻譯經典，後來成為當代的大德，亦是唯識宗的第二祖。玄奘大師他拿回來的唯識三十眾論有十家那麼多，大師都將它翻譯做中文，按照論裡面的意思，一字不減，一字不添，照原來的意思都翻譯出來。在這個時候，窺基是擔任整理論文，大師將十家的論都翻譯完之後，窺基就要求大師這話，這十家的論是各有其長，各有其異，如果不統一，就會令到今後的學者有歧路茫洋的苦惱，不如我們去其糟白，留其精華，合成一本，令到今後研究唯識的人都能夠得到同一的結論，不用浪費時間而得到發耀。大師就很同意他的見解，因為他覺得窺基所說的是很正確，所以就產生了一本唯識論，即是現在的三十眾唯識論。後來大師又傳授他因明學，成為唯識專家，宣揚唯識思想為宗旨。大師回國之後的第二年，他奉召撰寫一本《大唐西域記》，總共有十二卷，在唐顯慶五年，又即是西元660年，大師59歲的時候就開始翻譯《大波野經》。《大波野經》的梵本有200,000種，但是大師都一一將它翻譯，不敢刪略，一如梵本。他經過了4年的時間，將它譯成了600卷。第二年，大師又想翻譯《大寶積經》，但是很不幸，他因為患了病，因而絕筆。在唐倫德元年，即是西元664年的2月，大師就圓寂了。當時他只是64歲，後來葬在梵川北縣。大師所翻譯的經典總共有75部，1335卷，他成為中國四大譯經家之一。他的弟子非常之多，但是以窺基原則傳承他的唯識宗，而普光神泰就傳承他的驅舍宗。在隋朝和唐朝這兩個朝代，就是佛教的黃金時代，所謂百家爭鳴，祖師輩出，各創宗派。當時總共有10宗，小城就有2宗，大城就有8宗，其中是以三論宗和唯識宗的思想，就完全保存住天竺原有的思想，原封不動地搬離中國。另外天台宗是以法花經為宗旨的，以及延守宗是以花嚴經為宗旨的，這兩個宗的思想就變了質了。他們將中國的思想參雜在裏面，這4宗是研究佛理，成為教門，後來乃至到演變成現在的5宗派，即是教、禪、正、律、物。其實這5宗派的目的亦都是同入究竟涅槃，只不過是修持的方法是有所不同的。
坐禅能控制生死，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80年12月美国曼佛圣城。 粤语翻译。
在北宋末年，中国有一位民族英雄，他的名叫做岳飞。他幼年丧父，母亲是非常之贤惠的一个人，他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在幼年的时候，岳飞的母亲教他识字练字，但是因为他们家非常之贫穷，所以没有钱来去买笔和纸，于是他的母亲就教岳飞在个沙地上面来去练字。后来岳飞仲成为一个书法家。在他青年的时候，他去投军，他的母亲在岳飞的背上就刺了有精忠报国四个字，他时时都不忘记救国家民族这个大志愿。在当其时，金人侵宋，占领了汴京，即是现在的开封府，而且还捉了徽宗、钦宗两个皇帝。后来康王扣他在杭州建国，成为南宋，称他自己做宋高宗。他用秦桧来做宰相。当时一般的文人都主张和，但是一般的武人都主张打仗。岳飞他大破金兵在朱仙镇，朱仙镇呢是离开汴京很近的，而且还有直捣黄龙的壮志。黄龙即是现在吉林隆安的地方。但是很不幸，他被秦桧嫉妒，因为秦桧是主和派的，于是他就用十二道假金牌将岳飞召返京城了。因为岳飞有忠君爱国的思想，所以就班师回京。当他经过长江的时候，他经过在江中的金山寺，就去拜访杜月禅师。杜月和尚就劝他不要回去京城，在金山寺，即是现在镇江的金山寺出家修行。如果他是这样做，就可以免除是非。因为岳飞他将生死置于度外，他认为军人的天职就是要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不应该有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所以他就拒绝了杜月和尚的一番圣意了。在临行的时候，杜月和尚就写了一首偈颂，这样对岳飞说：岁底不足，谨防天哭，奉下两点将人害毒。岳飞回到杭州，秦桧就用莫须有三个字令到岳飞父子入狱。等到岳飞临刑的时候，他自觉悟到杜月和尚的偈颂里面的大意，在那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就过年了。同时天降大雨，岳飞在监狱里面听到雨声，就知道大难临头，因为他想起杜月和尚的谏言终于应验了。奉下两点就是个秦字，果然他就被秦桧在风波亭斩首了。岳飞被斩首之后，秦桧就向一个监斩人咁问：岳飞临刑嘅时候，佢有冇讲过一啲咩嘢嘅说话？呢、这个监斩人就话：我淨係听到佢话，佢唔听金山寺杜月和尚嘅说话，所以只有今日嘅下场。 秦桧一听就好嬲啦，于是佢就派何腊去金山寺捉拿道月和尚。道月和尚喺头一日，佢喺定里边就已经知得到呢一段姻缘，于是佢就留低一首偈语咁讲：何腊自南来，我往西方走，不是法力大，几乎落他手。道月和尚写完呢一首偈颂之后，就即刻圆寂啦。喺第二日，何腊嚟到金山寺，老禅师已经圆寂咗，于是无可奈何，就只有翻去交差。由呢一点，我哋可以证明坐禅嘅功夫到咗极点，就可以控制生死，中意边一个时候往生就边一个时候往生，生死都系操纵喺自己嘅手里边，系好自然嘅一个现象。喺古时候嘅禅师都有呢一种功夫，都能够生死自如，遂心如意。喺唐朝亦有一位禅师叫做邓隐峰，佢可以掉转头咁企喺度而圆寂。近代有金山活佛，佢亦可以企喺度而圆寂，呢啲都系由于佢哋嘅禅定功夫，所以佢哋来去自由，唔受一切嘅限制。
要修无上的功德。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粤语翻译。
在禅堂里面是选佛的地方，是种功德福田的地方。所谓若人静坐一须臾，胜造行沙七宝塔。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外面所做的字塔都是有形有相的功德。在金刚经上面有这样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果我们能够静坐片刻的时间，就会有永不磨灭的功德了。有人就在这里想了，外面的功德我不做了，倒不如只是修里面的功德了。如果是有这一种思想，亦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要并驾齐驱，修功修德，等到功德圆满，福慧具足，就会成为两足尊了。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庙，如果经过一个长的时间，就会变坏；我们所建的塔，经过劫火，就会被烧空。唯独静坐，就能够将自性里面的佛、法、僧三宝修行成功。这样，这些就是无漏的功德。不怕风雨，不怕劫火，永远都会存在，所以无上功德就胜于有上功德千万倍咁多。在禅堂里面，我们要将妄心停落来，要现出真心来去修道，就有无量的功德，否则就会没有功德了。所以刚才说，你能静坐片刻的时间，就胜过做恒河沙数咁多的七宝塔，比乜嘢的功德都仲要大。各位来参加打禅七，都是有善根的人，所以只能够遇到这一种因缘，共同来参禅。现在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清静下来，不要心猿意马，时刻都不得安静，总是想向外边跑， 咁样，就会与道不相应啦，就会浪费咗七日嘅光阴，而一无所得，辜负咗当初嘅发心。我哋要设法去控制妄念，要令我哋嘅心静落嚟。所谓心清水现月，意定天无云，因为咁样嘅原因，所以我哋想喺明年1982年要举行10个禅七，正多70日。喺今时今日，喺全世界亦都揾唔到连续打10个禅七嘅道场。万佛圣城是要将末法改变为正法，所以我们拼命去修行，用功办道。如果有人是想实实在在地去修行，只要来到万佛圣城才可以，才有机会真正修行。在外面修行不过是在皮毛上打转，敷衍了事，在名义上话是打禅七，实际上时间是有所不同的。万佛圣城打禅七是由朝头早2点半钟就开始行香，到夜晚12点至休息，其中只是有1小时的养息香。这些就是万佛城打禅七的规矩了。
开悟要引证才算数，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80年12月美国万佛圣城，粤语翻译。
在威音王佛以前，人人都能够开悟，不需要有人引证。但是在威音王佛以后，自觉开悟的人就一定要经过祖师或者已经开悟的善知识去引可证明至算数。好像在灵岩法会上有25位圣人，他们自聚圆通，请释迦牟尼佛去引证一样。现在我讲一个引证的公案给大家听。在唐朝有一位永嘉大师，他生在浙江省永嘉县，因为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永嘉县，所以当时的人就称他做永嘉大师。他出家之后专研究天台教理，他好修禅观。他因为看《维摩经》而豁然大悟，后来他遇到六祖的弟子圆策禅师，就将这个情形讲给他听。圆策禅师就建议他去曹溪参六祖，请引证，否则如果是无私自悟，就是天然的外道了。他来到曹溪南华寺的时候，刚刚是六祖坐禅的时间，他很共高我慢，来到六祖的禅床之前亦不问讯，亦不顶礼，他手执住一支石杖，向右绕住禅床走了3个圈，然后揸住支石杖企喺度。六祖就话：沙门应具3000威仪，80000世行，行行无愧，名为沙门。沙门嘅意思呢，翻译过嚟就系勤识，咁解即系勤修戒定慧，识灭贪嗔痴嘅意思。六祖继续咁话：大德从何方而来，生大我慢？永嘉就答：生死是大，无常顺促。
六祖问他，何不体无生，达了无束缚？永嘉答，体本无生，达即无束。六祖就说，子甚得无生之意？永嘉说，无生岂有意也？六祖就说，无意谁能分别？永嘉就答，分别亦非意。于是六祖就说，如是如是。因此就授俾佢印可证明，成为六祖嘅法字啦。永嘉大师得到六祖大师嘅印证之后，想即刻返去永嘉开原寺，但係六祖就留佢住一晚，等第日自下山返永嘉。因为喺呢一晚嘅时间，永嘉禅师就觉悟到佛法嘅真谛，所以当时的人又称他做一宿觉和尚。后来他极力去宣扬顿悟的禅风，而且还作了正道歌五十几首，说明了顿悟的境界。这一首正道歌真是不朽的佳作，成为佛门必读的功课。我哋坐喺禅堂里边，喺表面睇起上嚟好似好用功修行，其实坐喺嗰度打妄想，一啲亦都冇用功去修行。心里边喺度想，而家系科学嘅时代，应该要用科学嘅方法嚟开悟。想来想去，一啲亦都唔科学，呢个就系痴人说梦啦。开悟是要经得起考验的，否则就会成为大妄语，要堕落无间地狱的。凡是自我宣传说自己开了悟啦，正果了啦，都是要受到这种报应的。希望各位你们要谨慎再谨慎，不要任意乱讲，因为要受果报的。我哋而家好早就起身，好夜至休息，点解要咁苦修呢？因为多一分钟嘅参禅，就多一分钟开悟嘅机会。而家虽然都系坐喺禅堂里边聚精会神喺度参念佛思睡，其中我唔能够话冇人专心用功，但系真正想要开悟得到受用的人就为数不多了。多数的人对参禅都不认真，亦都不热心，只是敷衍了事来去混光阴，这样打禅七就会尽未来际，亦都不得到开悟。我希望在美国会有很多人开悟，这样就会对佛教的前途能够有所帮助了。在打禅七的期间，不要讲说话，不要打妄想，我们要念出真心来去用功，自有感应，自能够开智慧。有了智慧，自不会颠倒，不颠倒自能够教化众生。自己如果对道理都还未曾搞清楚，又怎能够去教化他人呢？这样岂不是是以盲引盲呢？如果是这样，就非常之危险的。参禅要好像农夫在春天播种五谷的种子，在夏天就去努力耕耘、灌溉、除草、施肥，等到秋天才可以得到丰收，到冬天只能够得到保暖。这些是农夫一年的希望，就是丰衣足食。参禅亦是这样，亦是要兢兢业业地守住念头，时时刻刻管住自己。在禅堂里面行的时候有没有用功呢？坐的时候有没有用功呢？总而言之，行住坐卧都要用功修行。 觉得用功，用乜嘢功才能够得到相应呢？就用乜嘢嘅功，系冇乜嘢限制嘅。譬如参码头觉得唔相应咩？可以去念佛，又或者去修止观，只要能够相应，就会有所成就啦。无论用乜嘢功，心都要专一，要冇妄想，用到极点就会有消息嚟啦。如果你妄想重重，用乜嘢嘅功，亦都唔会得到相应嘅。凡系真正用功嘅人，系行不知行，坐不知坐，行坐都唔知道，又点会去打妄想呢？净系知道念佛是谁，谁在念佛呢一个疑问，一味系念念不忘，时常都喺心里边参。如果系咁样，喺呢个时候就会渴不知渴，饥不知饥，冷不知冷，热不知热啦。点解唔知道呢？就系因为佢专一其心嘅缘故，所以佢腰酸亦都唔知道酸，脚痛亦都唔知道痛，乜嘢嘅念头都冇晒啦，只系有唯一嘅一个念头，就系念佛是谁，时时都将念佛是谁提起嚟，又放下，放下又提起嚟，时时刻刻念念乜乜，接接连连而唔间断咁去用功夫，用到极点嘅时候，或者撞到，又或者闯着，忽然间就开悟啦。点解你冇豁然开悟呢？就系因为你冇专心致志，唔知道明心见性嘅道理，唔知道返本还原嘅境界，唔知道家乡在何处，宁愿去做一个流浪异地嘅穷小子。
禅堂是选佛的道场，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粤语翻译。
在禅堂里面参禅打坐，就是考试，看看哪一个能够考上佛的果位。怎样才能够考上佛的果位呢？就是要内无身心，外无世界。所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嗅之无味。有了这种功夫，就有被录取的希望了。点解话视之不见呢？因为系回光返照。点解话系听之不闻呢？因为系反闻闻自性。点解话嗅之无味呢？因为系修摄身心，系不为味尘所转。喺呢个时候，眼观色而无色，耳听声而无声，鼻嗅香而无香，舌尝味而无味，身觉触而不着触，意知法而不着法。到了这种境界，自有希望被选为佛。不达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不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不达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时候，就是没有希望了。所以在禅堂里面，唔好将宝贵嘅光阴空过。古人话：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失落寸金容易得，光阴过去难再寻。我哋要把握时机，要认真用功修行。修行嘅方法系非常之多，但系唯独参禅呢一个法门，是最高无上的法门。这个法门，如果你用功用到相当的时候，就能够回过头来，就能够转过身来，背尘合角， 而被选为佛了。修菩萨道的人，爱能够舍觉成妻子，内能够舍头目老帅，只要有人需要，一切都能够布施，绝对不会悭吝，只是知道去利益众生，而不会为自己打算。这样的思想在选佛场中自有希望被选中。大家要知道，是诸佛来去选佛，是大公无私，绝对不会有侥幸被取录的，是完全要靠真功夫的。佛来选佛，而不是魔来选佛，但是魔是来帮助佛，佛是在正面去教化众生，而魔是在反面去教化众生。他在反面来去鼓励你，给你机会发大愿力，用功修行。所以魔是反面的善知识。我时时说，魔是魔真道，真道才有魔，越魔越光亮，光亮更耀魔，魔如秋中月，空中照群魔，群魔照化了，现出本来佛。所以我们对魔不需要有敌对的心理，我们要当作它是助道的善知识。如果是这样去观想，就会心安理得，没有烦恼了。有人来诽谤我们吗？那它就是我们的善知识。我们本来是做得对，但是有人批评我们不对，咁我哋就要向对嘅方面去做，更要有百尺竿头进一步嘅思想。所谓见唔过者是唔思，能够讲出我哋嘅毛病呢一个人就系我哋嘅老师，我哋应该去感谢佢，唔好仇视佢。诸佛唔系好似我哋咁样糊涂。你如果总是戴住一个假面具，亦不会被选为佛。如果要得到选拔，是要真里求真，真中更真，要真真真真真真真，要有七个真才有希望。所谓七真八正，在禅七里面，七日是要真修行，到第八日就会改邪归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习气毛病就会一扫而光，脱落正尽了。
禅堂里的规矩，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粤语翻译。
毗罗的就要注意，在开证的时候首先打一下印磬，等大家准备站起身，看下大家都准备妥当，就再打第二下印磬。在这个时候大家就一起站起身，然后再打两下木鱼，大家就要开始行了。在跑香的时候就分开内外两个圈，跑得快的人在外面个圈跑，跑得慢的人呢就在里面个圈跑。这个是折冲办法，自在修行，快慢都可以。所谓紧了绷，慢了松，不紧不慢才成功，那就是无有定法了。在《金刚经》上面这么说，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是要有一定，就会发生无病了。在《金刚经》上面又说，事法平等，无有高下，修行这个法是要平等的，佛 虽然有三身四肢五眼六痛，但是佛不觉得他同众生是有什么不同。所谓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心是佛，佛是众生，众生是佛，佛是心。走得快的亦是参禅，行得慢的亦是参禅，是要跟随自己的体力来去做决定，要任运自然，一啲亦都唔需要做作，一啲亦都唔好勉强。只要咁样精进用功同埋忍耐，腰酸脚痛唔好去理佢，乜嘢亦都唔需要啦，咁就係布施。身唔去做恶，咁样身业清净；口唔去讲是非，咁就口业清净；心唔打妄想，咁就係意业清净；三业都清净，就係持戒。能够忍受一切嘅痛苦，就係忍辱。能够不断咁用功去修道，无论遇到乜嘢嘅困难亦唔退心，就係精进。能够坐落嚟如如不动，了了常明，咁就係禅定。由禅定而会生智慧，咁就係波野。六道圆满，就能够达到彼岸。到咗止静嘅时候，韦罗要睇下扳手已经行到佢嘅座位之前，咁样就敲一下木鱼，大家各人要企喺各人嘅座位之前，等到都企齐啦，就再敲一下木鱼。喺呢一个时候，大家就要端然正坐，将背脊挺直，唔好低头弯腰。所谓坐如钟，即系头要正，腰要直，要好似一个大钟四平八稳咁坐喺度。我哋参念佛是谁，唔系念呢一句说话，而系去参呢一句说话，去研究呢一个谁字。有人就话：我知道念佛是我啊，咁样系唔啱嘅。呢一句话头，如果系明白咗，就系、是、会明心见性，设法抵缘，借道还家，唔系好似你所讲咁简单、咁容易嘅。就是我嘛，我喺度念佛啦。咁样人死咗之后仲有人喺度念佛唔呢？係冇啦。既然冇咗，点会係你喺度念佛呢？我哋要知道念佛嘅人係唔会死嘅。你会死，念佛就唔係你。念佛成佛，成佛又系边个呢？边一个去成佛呢？你已经死咗，咁又边一个去成佛呢？所以我哋就要喺呢一个地方嚟去参，要参到海枯石烂嘅时候，亦都唔好放松，要追根究底咁样去参，终岁就会有水落石出嘅一日，到时候就会豁然大悟，哦，原来如此。
修道的六大宗旨，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81年7月美国万佛圣城粤语翻译。
修道人要有择法眼，只能够选择乜嘢系正法，乜嘢系邪法。正法就系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打妄语。呢啲系修道人嘅六大宗旨。如果跟住呢个宗旨去修行，就系正知正见啦。邪法就是有争、有贪、有求、有自私、有自利、打妄语。有了这六种心，就是邪知邪见。 正邪的关键就是在这里，所以这个是正邪的分水岭，向前流就是正法，向后流就是邪法，这一点大家都要认识清楚。如果你没有邪知邪见的，不论魔王怎样来去扰乱你，而你的定力又坚固，那就不会动摇到你的道心了。所谓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两句的意思就是教你不要执着境界，就算是佛来亦都不接受，何况是魔呢？在境界里面的预兆虽然有时是很灵验，但是我们不要相信。那我们究竟要相信什么呢？就是要相信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妄语，这六种宗旨就是六把斩魔剑、六把降魔杵。有了这种正知正见之后，就算有天人现身来供养你、来叩头你，亦都不动心。如果一动心，或者生出欢喜心，欢喜魔就会得到方便而乘机而入了，来去扰乱你修道，令你发狂。如果是生忧愁心，这样忧愁魔就会得到方便乘机而入，来扰乱你的心，令你烦恼，又或者动了执着心，又或者动了我慢心，都会受到魔来去扰乱，令到你思想不得清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奇奇怪怪的境界，都不要相信，不要动心。我们要相信自己的智慧，要明白自性能够生万法，要明白自性本来清静，要明白自性本无染污，要明白自性本不颠倒。如果能够这样，还有什么可以求呢？凡是有所求，就是染污。有憎、有贪、有自私、有自利、打妄语，这些都是染污。无论什么法，可以用这六大宗旨来去衡量、来去观察、来作为尺度。合的就是正法，不合的都是邪法。这六大宗旨能够破天魔外道的邪知邪见。天魔外道所行所作都是有所求的，总是在度争、在度贪、在度求、在度自私、自利、打妄语，一切都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这些就是旁门左道的思想了。修道人要行所无私，积功累行，不可以执着。所谓数一切法，离一切相，不可以说我有什么功夫啊，我有什么的修行啊，又或者我有什么的境界啊，我又有什么的神通啊。就算是有的，都是虚妄不实，不可相信的。千祈不要上当，如果相信异端神通，就不能够成就正定正受。我们要知道，正定正受不是由外边得来的，是由自性中所生出来的。怎样能够生出来呢？就是要回光返照，反求诸己，至有所成就。万佛圣城是万圣集会的地方，但是在四周亦有魔王在度等待机会。如果有修道人，他们的心不得清静，只是在度打妄想，魔王就会乘机而入，做你的顾问了。譬如会令你先知道今日还未发生的事，你如果认为那就是神通，就上了魔王的大当，做了他的眷属了。 我哋唔好听到一啲声音就认为虚空喺度讲说话。虚空本来系无言语嘅，所谓离言说相，离心缘相。假如你听到虚空有声音，咁就系魔嘅境界，唔系大圆镜智所应该有嘅。我哋点解要担着喺呢啲雕虫小技呢？呢啲都系冇出息嘅行为。修道人心要清净，唔好贪图预先知道嘅事。预先知道将要发生乜嘢事，反而会有麻烦，令你分心。如果精神唔能够集中，就冇办法专一嚟去修道，妄想纷飞就会烦恼重重。唔知道就冇烦恼，就冇跨碍。喺心经上面有讲，无跨碍所以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咁只系修道人所趋向嘅目标。
Thank you.